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十七节，撒母耳将百姓去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你看又是一个地方啊，米斯巴。我们看到就是有伯特利，我们看到吉甲，米斯巴好像也是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十八节，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好，这是要在公开的场合案例了，上一次是私下的，这第二次啊，这公开的。一开始呢也是有一点责备他们，耶和华是你们的王，那么结果你们厌弃了，但是呢耶和华也同意这件事情，你们就站在耶和华面前，我们用抽签的方式来看神怎么案例。所以我们虽然今天不用抽签的方式来做事，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我们今天应该更用理智，但是圣经里面有好几次都用撤迁的方式，事实上乌灵土民就好像撤迁来撤之上帝旨意的。二十节，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这亚干的被处死也是从撤迁啊，找谁是凶手啊。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又从其中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找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他出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好，这一段也是有一点含糊，我们可以从正面来讲，就是扫罗很谦卑，从负面来讲，就是他没有担当，他不像一个君王。这个时候要案例了，撒母耳也跟你讲事，你为什么要躲在器具里呢？躲在器具里大概躲在储藏室啊之类的地方啊，结果被领出来了。就是这一幕呢，我是觉得扫罗不够勇敢了，你已经要做了，你怕什么？二十五节，撒母耳将国法，这国法当然就是摩西的律法，这是重要的，就是生命记十七章里面讲到的，任何人这个法律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在我们中国台湾到今天都没有，就东方对法律的尊重是不够的，东方还是政治权力最看重，法律来影响政府管理总统，东方没有接受，东方还是觉得说总统或者是独裁者就是最大，但是西方，尤其是有基督教传统的西方，法是比人大的，包括比君王要大的。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基比亚他是他的家乡。有神感动一群人跟着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好，你看这很简单的话哈，但这简单的话算重要了。一个人做王了，这我们以前啊，对不起，我们用台湾来讲，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严家淦先生做总统，然后当然大家也知道最后要给这个蒋经国嘛。那么当我忘记是在什么地方有人提议说这个下一届是蒋经国的时候，那时候就也跟这一样，也跟袁世凯要做皇帝一样，就有人劝进啊，这个地方有劝进，那个地方有劝进。各位，在中国历史上，当有人要做皇帝的时候，或者要做领袖的时候，劝进务必要快，要不然你就当然太快了不成 啊，另外人做皇帝你就惨了。就是要有人劝进，扫罗这个时候做王，但有人说他不配。就这些人呢，就是对我们，就是如果当时有人提议蒋经国要做总统，结果台北县长、高雄县长都支持，只有一个澎湖县长没有支持。蒋经国做总统以后，这个人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好，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很松散，撒母耳已经立扫罗做王了，然后一方面有人跟随他，神感动一群人跟随他，这种人大概就是比较班底了。那么另外呢，就有人说啊，这个人有什么能救我们，圣经上讲匪类藐视他。你在这里已经看到，就是以色列始终不是一个团结的支派，就始终是有分裂的危险。大卫做王了以后也是这样。那么大卫做王，大卫是犹大支派的，那么便雅悯支派也常常扯他后腿。不只是便雅悯支派，另外一个在四世纪里你也可以看到常常惹麻烦的，有一个就是以法莲支派，就是太大都不好控制。这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军阀或者地方势力也很有关系，很像，就你很难控制他们。那这圣经里面所讲的并不是我们想到纯粹属灵的，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好，扫罗没有理会这一点，是扫罗的聪明。这个时候他羽毛还没有丰，他的力量还没有很大，所以他不能够先掀起内战啊，你们都不拥护我，要先剿灭你们，没有。他现在有很重要的，整个立王就是要对付敌人。敌人一般来讲最多的是非利士人，但是你在十一章也看到亚门人也是。十一章第一节，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民、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有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好，这里我们看起来亚比人是对以色列人比较服的，或者亚比人应该是以色列人的部下，这样讲。那么那亚门人要来辖制亚比人，那么亚比人就说：“我们愿意投降。”投降也不行，我们要把你眼睛挖出来，挖出右眼，让你们不仅要跟随我，而且我们目标还是要打击以色列，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部下他们都不能保护，他们的附庸国，当然那个说国字太强烈了，附庸部落都不能保护。这个说是对亚比人的攻击，其实志在以色列人。第三节，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放声而哭，就是这是被羞辱了，就是别人在羞辱我们。大家呢，你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为什么要立王，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碰到危难的时候就只会哭。只会哭哪能解决问题啊？需要有勇敢的人化悲愤为力量啊！那就是扫罗。第五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你看扫罗的表现都很好，哎，做王了还在赶牛，哎，马英九还下田呢，嗯，各位这都是好事啊，但是你要记得，领袖要做领袖的事。扫罗在这些地方都还没有太表现出领袖的样子，当然最重要的还不是他能够领导，他能够用武力统一或者用铁腕治国，最重要的是他需要遵行主的话。这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君王，都要记得。他问：“哎，百姓为什么哭？”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这跟参孙的反应也很像，所以神的灵也可以借着环境激动我们的情绪，发怒也是圣灵的感动，不一定就是血气。 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当然了，我也不知道实际怎么做。各位，那时候又没有快递，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驿马车，或者是什么送杨贵妃、送荔枝一样快马奔腾。那时候那都是后来那大国家，唐朝或者罗马才有这种。他是送使者送到那边，恐怕牛肉都臭掉了。但这是一个形容的方式，也许不是走到以色列全境，也许在某些地方是好像各地的联络站，我们不晓得。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牛。你也可以看到，扫罗还是有点怕撒母耳。各位，撒母耳不是王，撒母耳是西游记里面讲到的立地祸，我是我的翻译啊。孙悟空有一次跟一个妖怪讲，我那个金箍棒叫立地祸，立是立正的立，地是皇帝的地，祸是货物的祸，就是英文的 king maker。 各位， king 很大，但 king maker 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很大，他自己不能做王，但他立别人做王。就在罗马的历史上有，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他自己不做皇帝，但是他像太监很多时候会这样，他立，他可以控制人做皇帝。对不起，我不是要侮辱撒母耳，现在扫罗已经是王了，但是扫罗讲话还要讲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就跟邓小平还在的时候，江泽民也还是言必称邓小平，他还没有那个全部的权力啊。要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你看在这里，以色列跟犹大后来的分裂，在这里你已经可以看到，犹大这个支派单独3万人，以色列有30万人。后来南北国之分是有的哈。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作3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这是一个形容，都被打散了，这是一场大胜仗。12节，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这你看，那是一群人，但一群人有个领袖，所以他说杀。因为这个时候各位马屁精到处都有的，这时候要把他杀掉了。而且他们还是跟撒母耳讲，你看撒母耳还是权力很大的。但扫罗就自责这事，这也是他的美德。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立国其实是第三次了，在胜利了以后正式立扫罗为王，而且立以色列宣告，对不起啊，独立啊，我们有国有王了啊，因为我们得胜了。这就跟以色列在1948年的独立差不多，把埃及把联军打败了，他们就宣他们的独立就更被人肯定了。15节，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好，所以这件事得胜了，立王了，国家可以有轨道了，应该是好事。好，下面我们看这老人的悲哀哈。12章1节，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贿赂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 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有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好，当然我们可以说，我有没有受过贿赂，百姓是很有礼貌，或起码这里记载是好没有。可是我们从前面可以说，百姓大可加一句话，你儿子有。那另外我们当然也想到陈水扁的下台了，下台了以后被起诉了，撒母耳没有了哈。那撒母耳是觉得老人嘛很难过哈，就也讲了一些责备他们的话。这里面有个人的恩怨，我觉得不恰当，但这里面也的确有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不忠心而正确的责备。第六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事。这种事以色列基督徒也都常常重复的，我们常常重复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常常重复，基督徒你要听，我们念使徒信经，我们念的信经或圣经里的很多话都是要我们不可忘记耶和华的一切恩惠慈爱，不可忘记他的权柄，但这不可忘记他的律法，但这不可忘记，我们念你会背，你会重复，一个字不漏，这没有用的，或者说这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神把他的话刻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从心里愿意喜悦上帝的道路才好。第六节，撒母耳对百姓说，对不起，第八节，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当然第八节讲的很简单，雅各是因为饥荒到了埃及，雅各全家因为饥荒到了埃及，后来就是过了400多年，在被法老虐待的时候，你们可能400年之前哈，就是约瑟死了以后就开始呼求耶和华，然后呼求了很久，耶和华终于找到了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这句话也要注意哈，他没有说耶和华差遣摩西，我们通常一想到就是摩西，但亚伦不是没有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亚伦在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常常是代替摩西讲话的，这我们在出埃及记看仔细点知道。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各位，教会里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我们不要高举任何一个人，也不要低看任何一个人，每个肢体都重要，当然领袖是神特别使用的。第九节，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啊，这里讲的就是士师记的事。以色列到了在到了迦南地以后，很快的在那个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讲，那些长老跟约书亚一起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敬畏上帝，当这些长老死了以后，以色列就忘记上帝了。那是约书亚记的结束，下面就是士师记，以色列是一塌糊涂。各位，我们在这里，我们希望信仰是一代一代传得很好的，甚至能够一代一代更好的，但是我们一般看到情形跟公司行号国家一样，都最强的是第一代，有的时候第二代还可以发扬光大，第三就开始衰竭了，然后慢慢就亡掉了。教会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有上帝的话在那里，总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而可他可以胜过一切。好，那个时候在士师记里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常常被耶和华交在敌人的手里哈。第九节，他就把他们交付与下所的将军西西拉手里，和非利士人并亚摩王的手里，那摩亚王的手里啊。这个各位在士师记里有讲，这是很恐怖的一句话，神可以把敌人交在我们手里，也可以把我们交在敌人手里，就不是说我们就是基督徒就一定得胜，神可以把我们交在敌人手里的。那么当他们交在敌人手里，敌人就来攻击他们。第十节，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 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但、耶夫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好，十二节很重要，这一点你再看到，因为我们前面 看到都没有讲到这个，或者最早的时候都没有讲到以色列要求列王，没有讲是因为亚门人的王来攻击。后面我们看到他们是来攻击了，先攻击其他的部落。那是如果没有一个王来统领的话是会有危险，但是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选的王在这里，看来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好，十四节再一次让我们很遗憾，我想中国一直不能，一直到今天不能，或者全世界包括非洲，就是非基督教国家，很难有一个稳健的民主制度。在全世界所有的非基督教国家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健的民主制度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印度。可是这两个，印度是非常贫穷的，日本虽然是相当稳健也很进步，但是也有过二次大战他们做的那么多很错误的事。就是如果哈没有上帝做一个民族的王的话，没有一个上帝做一个民族的主人的话，这个民族总是会有很大的遗憾。你看在这里，以色列的王可以好，好的结果就是百姓和王都听神的话，王不是在上帝或者上帝的话之上，王是在上帝，更特别是在上帝的话之下。那我们没有，所以我们的中国的君王有无限的权利。对了，我们中国也讲天，也讲天，但是天就奉天承命，你就成了天命，成了天子了，天的一切意思都表现在你身上，完全没有可以改变你的情形。就中国因为没有对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在君王之上的。就今天我们台湾或者中国大陆理论上应该宪法也是在党政军之上的，但实际上没有，因为他们缺少一个西方的基督教的传统，上帝的律法大过一切。好，在这里他也就在提醒他，你们和你们的王都要听耶和华的话。那你怎么知道耶和华在说什么要听呢？就是从他的律法中听到。十五节，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个事其实也不大啊，不过吓到他们了。十七节，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祈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这一点呢，看起来那个时候人也是还算好骗，不能说骗了，还算好治理啊。今天你跟人说我祷告打雷，也没几个人会害怕吧。就当时撒母耳就祷告，就那个时候不应该是降雨打雷的日子，然后在那天呢降雨打雷了，众人就很害怕。好，这些我们也说好了，如果神做一些事让我们惧怕，或者神做一些事让我们欢乐，很好。但这些事的本身，不管是神迹其实医治我们，或者神迹其实吓到了我们，如果不在我们心中扎根的话，那就跟法老一样。法老看过很多神迹，也因为神迹而害怕。 但是那个没有扎根在他里面，以至于灾祸一轻他又忘记上帝了。各位，这类的事我在教会看太多了。我大概在5-6年前有一个明显的神迹啊，就是在一个退休会里，在纽约一个教会的退休会，那么有一个小孩就是在游泳池里面被发现，就是他沉在底下已经没有气了。他不是基督徒，应该16、17岁，他父母也不是基督徒，就紧急，我忘记是不是直升机了，因为那在乡下退休会，送到纽约市里面去急救。那么那时候讲员是远志明，大家都迫切祷告，因为他好像已经就是在游泳池里几分钟了，应该是即使醒过来恐怕脑也受伤了。哎，可是后来就很神奇的，这个孩子就恢复了意识，就好起来了。他已经是他们说是没有气了，不知道心脏是不是也停止跳动，就居然活过来，这是神迹。可是他的母亲，我这次去他们说早就不来教会了。在那个时候刚刚小孩好的时候，哦，哎呀，信耶稣啊，应该也都受洗了，但后来印象过了就算了。我在教会也碰到这些事，我们说了，可能我们也碰到这样的事。神迹奇事如果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你里面，不管是一个灾难性的神迹奇事或者是祝福式的神迹奇事都不好。我们可以求神迹奇事，但是我们求神让这些事使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好，那么百姓很惧怕了。那20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拣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好，各位，这个话也对我们是很大的安慰。我们明显做错过事，但是悔改行了恶，我们不会偏离，继续去尽心侍奉他，继续求主赦免，继续就不要离弃上帝，不要去因为得罪上帝了，或者上帝好像没有听祷告了，或者任何一个理由去顺从不能救人的虚神。我们不要去跟随别的神，我们不要远离上帝。那即使我们错了，即使我们错了很多，上帝有愤怒，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他，神就继续喜悦选择我们，继续不撇弃我们。23节这个话不太好懂啊，或者说我们解释一下就容易懂。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会为你们祷告，我不能停止为你们祷告。如果我一停止为你们祷告，不管是我就是得罪耶和华，或你们就会得罪耶和华。这句话意思就是祷告就不犯罪，一不祷告就犯罪了。在耶利米书特别讲到说，会带祷的人而且神听祷告的就是摩西和撒母耳，就他们不断的带祷。那么这也是撒母耳很荣耀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可能做事实没有那么了不起，那么辉煌，他跟扫罗的关系也不算很好，但是他是一个不断为百姓祷告的人。如果他不祷告，百姓就会得罪神，他不祷告他自己也是得罪神。而且他说，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这个如果有就继续做吧，只是我们觉得好像他以前做的也还不太够啊。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这些话对我们今天是完全适用的。你们若仍然作恶，作恶就是不专心的跟随耶和华，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13章1节，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莫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 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这里也看到扫罗相当的，我想算是智慧吧，兵贵精不贵多，这有一点像基甸，凡是害怕的就先回去。如果你是一群很多的乌合之众，可能不如一群少数的精兵。这个战争比较重要哈。那么扫罗好像是先出发攻击非利士人，就这里没有讲非利士人先来攻击他们，扫罗决心要先发制人了。那他有2000人跟随他，有1000人约拿单跟随。旧约的数目啊，也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这里1000-2000人看起来比较合理，你在历代志里面很多的数目好像过大了。在第11章第8节，以色列30万，犹大30万，这个好像也过大了。不过这些就我们知道有一些不好解释的地方，不过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至于怀疑上帝的话。至于要怎么解释，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好的解释。第3节，约拿单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各位，这个讲的太简洁了，所以我需要说一下。扫罗先选了3000人，然后把个人打发回去，然后约拿单就正式开始吹角的攻击啊！非利士人听见了，非利士人一听见，意思就是非利士人要开始对以色列反击了。那么非利士人的反击呢，似乎是让扫罗觉得我们这3000人不够，扫罗呢就吹角。这个吹角应该就是通知全地的人，要让希伯来人听见，让希伯来人聚集起来。这个时候扫罗又觉得需要很多的人了。第4节，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就本来不要那么多人，后来非利士人知道了约拿单攻击，非利士人就大概要大举进攻，然后扫罗就在吹角，要以色列人聚集，来跟随一起在基甲聚集。第5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莫安营。以色列看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跟踪。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这一段就是很简洁，但你可以想象，就是以色列士气并不好，非利士人真的出来的时候，他们又胆小了，很害怕，躲起来，多半都躲起来，有的甚至逃离了迦南地，过了约旦河了。那么扫罗在基甲呢，有些人战战兢兢跟随他。好，这个时候关键就是撒母耳了。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各位，这个等了7日跟前面的第10章的第8节哈，等7日，当然绝对不是在一，这中间时间已经隔了2年了，绝对不是。但是可能有关系，就是撒母耳会叫扫罗等候。那这一次呢，要等7日，到了7日来了，撒母耳还没有来到，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你说他是不是，哎，各位，这不是你们约会去听音乐会，这约会是要跟人家作战的。以色列作战如果要有士气，就必须有一个事情，就是祭司来这里献祭，而献的祭耶和华悦纳了，他们就有士气作战。 献祭的日期到了，撒母耳没有来，以色列人就很害怕，因为我们没有人献祭啊，没有人献祭，上帝不悦纳我们，我们就失败了，就跑掉了，大家都走了。撒母耳就捡着大家走的时候，刚刚过了期他才来，这我不管怎么，我实在觉得他在扯他后腿，我觉得他在故意的。这要动到要扯掉扫罗的国度，报复扫罗占了他儿子的位置。我这样讲可能太小人之心了，不过文字让我看的是这样子，就是他们是约定的时候还没有来，而且百姓已经离开了。那你如果就是以色列那时候觉得一定要献祭上帝才会喜悦，那么没有献祭那怎么办？好，现在献完祭，撒母耳到了，扫罗就去迎接他，问他好。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